侵人权官员海外藏富，应加政要促审计当地资产。香港通过电影政治审查受例违者，最高监禁三年。香港议会实现中国模式效率，立会主席吹嘘是西敏紫色会议。23条立法以间谍罪，记者人身安全不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望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10月29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联同立场新闻等国际媒体10月初公布潘多拉文件，当中披露了香港两任前特首、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董建华拥有的离岸公司资产，以及梁振英从未申报的持股。事件引起国际关注，有英国和加拿大议员要求审计香港官员在该国的资产，并且透过人权法制裁那些剥夺港人自由的官员。立场新闻报道，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以及加拿大参议员 Leo Hosakos 在加拿大国会山庄时报撰文，指已经分别致函英国和加拿大外长，要求审计香港官员在当地的资产。他们希望藉此揭露亲中领袖怎样逃避中共掣肘，隐藏资产。梁振英被潘多拉文件揭发在任特首期间未申报经控股公司持有的日本业务子公司的持股或者股权变动。两位议员的文章指出，过去一年梁振英利用社交媒体攻击香港教师不爱国，又吹捧中共改写香港选举制度，而董建华就透过传媒为改选制度被改造撑腰。两名议员强调，香港最新的选举制度改革已经直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文章又指，潘多拉文件反映，就算是中共政府最忠诚的支持者，在税务问题上也都会想将资产放在离岸地点，不被中国共产党接触到，而利用离岸户口隐藏的资产，在香港高级官员的海外资产之中只是冰山一角。香港因为经历过殖民时代，很多高官都有英国、加拿大护照，并且在海外持有物业以及资产。文章特别点名特首林郑月娥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等。林郑月娥的家人持有英国国籍，或者他们会想告诉我们，他们在英国持有什么投资和资产。郑若骅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就曾经被揭露在加拿大持有财务和个人关系。奥尔顿勋爵和 Leo Hosakos 表示，他们分别已经向英国和加拿大外长写信，要求他们审计香港官员在英加的资产和联系。对于那些有份肆无忌惮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人，应该成为协调下的马格尼茨基制裁目标。他们又认为，通过审计香港官员资产，西方政府可以揭露这些亲中领袖的资产怎样逃避中共掣肘，而透过人权法制裁，西方就可以表态站在香港人一方，而并非站在剥夺港人自由的一方。香港立法会星期四三读通过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不利国家安全的电影将会被禁止上映。路透社说，这部法律或者将会抑制香港举世闻名的电影业的创造力，并且将会进一步削弱香港自由。电影修例规定，检查员在就影片作出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影片的上映是不是会不利于国家安全。修例亦都授权政务司司长，如果认为某些电影的上映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可以指示电影检查监督撤销就该影片已经发出的核准证明书或者豁免证明书。此外，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如果认为影片的上映可能会不利于国家安全，以及检查员需要更长时间就该影片作出合适决定，可以延长检查员作出决定的时限，每次不多于28日。上映未获豁免或者核准的电影的最高刑罚亦都已经提高至最高3年监禁和100万港元罚款。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星期三表示，今次修例并不影响电影业的正常运作，因为我们确信绝大部分的电影应该不涉及国家安全的考虑， 而清楚定明法例要求，能够有助电影业有所依从，不会误闯红线。2019年，香港民众为反对北京蚕食香港自由而展开了持续半年多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北京当局为了控制局势，去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对香港的民主势力展开了全面打压和整肃。法新社报道说，电影和纪录片似乎已经成为当局试图清理的很多文化领域之一。一些批评人士担心，立法会今次通过的新法律将会损害香港蓬勃发展的电影业。路透社引述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副教授吴坤的讲话，他说在法案中加入国家安全条款显然是政治审查。在国安法底下，香港政府运用了各种手段，几乎将立法会内所有民主派议员在议会消失。过去大半年，香港立法会可谓脱胎换骨，再看不到正常议会激烈争辩的画面，取而代之是政府所有议案都顺利通过。亲北京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赞扬今届立法会不负市民所望，在久违了的安宁下回复理性。不够几分钟，电检条例获得压倒性多数通过，这个是香港第六届立法会任期结束前最后一份修例草案。香港立法会自从去年再没有民主派议员之后，会议上再听不到激烈的讨论声音，反而经常出现的是议会获得几乎一致通过。在亲北京议员口中，就将这种中国式的议会文化形容为回归理性。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四举行年结记者会，他在会上表示，今届立法会回归理性情况是市民所乐见，而今届立法会所通过的法案和拨款都打破多年立法会纪录。梁君彦说，在今个年度立法会不负市民所望，在久违了的安宁下回复理性。自从国安法在去年6月30号实施之后，议会逐渐回归理性，重新聚焦处理各项关于经济民生的议题。对于外界批评建制派议员就好像举手机器，在会上议案几分钟就可以通过，梁君彦认为不是审议法案的时间越长就代表相关法例是好的，并且解释说，现时立法是西敏紫色会议。所谓西敏紫色会议，是英国议会西敏宫过百年来所采用的民选议会制度，特点是少数服从多数、两党制、单一执政党、奉行内阁制和行政主导等。当年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反对的23条在国安法之后再度被推出，港府表示将会在去年6月底现任政府任期结束之前展开23条立法咨询工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会研究加入间谍罪。有学者担心国家机密一词定义极为含糊笼统，记者出于公众利益而作出的报道，一旦涉及所谓的国家机密，将会被23条定罪为间谍罪。基本法23条在香港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当年港人担心23条将会剥夺言论等多方面的自由。在2003年7月1号50万市民上街示威反对23条立法之后两个月，时任特首董建华宣布撤回23条立法的草案。面对民间声势浩大的反对声音，之后的历任政府都没有对23条进行立法。不过2020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开始着手为23条立法进行本地立法工作。港府说，23条要涵盖国安法未有针对的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近日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时候表示，过去两年香港有很多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件，当局需要检视当中每一个不恰当的场景和是不是有法例可以处理。之前邓炳强还表示，不再考虑2003年立法的时候作出的三项让步，包括大陆组织被北京禁制之后从属的本地组织不会在香港被禁，加入以公众利益作为非法披露官方机密的抗辩理由， 以及取消警方在没有法庭首令可以入屋行使紧急调查权力。邓炳强的言论引发传媒界担心，因为国家机密一词定义极为含糊笼统，任何政府数据、民间统计或者都会被认定为国家机密，这表示二十三条立法之后，传媒将会再次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对美国之音表示，媒体报道是还公众知情权，但是北京有时会将一些经济数据、疫情等资料当为国家机密，如果报道涉及这些内容就会被认为是犯法。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认为，如果二十三条立法加入间谍罪的话，这样外国传媒在香港的人身安全或者不保。他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大陆有不少在海外媒体工作的中国籍记者被指控从事间谍工作，受到拘禁拘留。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